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势在必行系列第六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的讲题是一位向死亡挑战的救主。请翻开你的圣经，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就是启示录。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下，有很多人谈论耶稣。我们知道达文西密码这本书里面有一些关于耶稣的见解，那这本书已经畅销好几百万本，而且也已经拍成了电影。因此有很多人在关于耶稣的事情上谈论了这本书里面的一些问题，甚至还有人讨论犹大福音的内容。这些人认为这样就是在宣传耶稣。在今天我们身处的文化中，有很多人谈论耶稣，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耶稣是谁，我们可以使耶稣成为我们要他成为的样子。我们丢弃了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一切，让耶稣成为我们想要他成为的样子。我认为当我们企图重新定义耶稣是谁的时候，这是相当危险的事情。让我给你看一个例子，我要你想象一下，你在教会聚会之后，你离开教会，跟那些与你一起聚会敬拜的人分开之后，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你出去，你跟你的家人或者是其他人共度这剩下的时光。想象一下，不跟你一起聚会的人来找你，问你说今天的服事怎么样呢？你今天在教会过得如何呢？然后你告诉他们有关敬拜的音乐和诗歌有多么棒，你告诉他们图画好酷哦，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然后你讲到重点了，你说有一个名叫大卫·普莱特的家伙在那里讲道。那个时候你想象一下，问你那个问题的人看着你说，你的意思是大卫·普莱特在你的教会里讲道吗？你回答说是啊。然后他们说，你是指那个大卫·普莱特在讲道？你回答说对呀。他们说，你是指那个大卫·普莱特复活节早上你跟他在一起的那一位吗？你回答说是的，我就是跟他在一起。好啦，这种事情在这里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想象一下，在那个时候他们问，哇，我的意思是你是指那个又高又壮，皮肤黑黑，看起来好像他一直不停的在工作，有一点像是职业运动员和电影明星的那个家伙吗？现在那个时候你有两种回应他们问题的方式。一方面你可以说，那一定不是我看到的大卫·普莱特，我看到的这位是瘦得像皮包骨的小孩，双腿内弯，看起来好像才刚从高中毕业，那是我看到的家伙。或者当他们说，你是指那个又高又壮，皮肤黑黑，看起来好像他一直不停的在工作，有一点像是职业运动员和电影明星的家伙时，你可以看着他们说对呀。如果那就是你解释谁是大卫·普莱特的方式，问题就在这里。我不开放重新定义，如果我不开放重新定义，耶稣基督也不会。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重新定义耶稣是谁，我们就是大错特错了。很可惜，好几百年以来人类都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里面有一幅耶稣的画像。我要你看到耶稣真正的身份是谁，不是我说他是谁，其他人说他是谁。我要让你看到圣经说耶稣是谁。我要你看这个图像，是因为我衷心的相信，如果我们认识耶稣是谁，我们就会发现他是令人无法抗拒的。我们会明白到他所配得的是超过我们去教会聚会， 超越我们随随便便就现身，超越我们对他的二流的委身这些事情，他是配得我们用一生去敬拜他的。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五章。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个主要的问题，关于耶稣有什么事情是如此独一无二的。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不乏好多位宗教导师以及领袖，耶稣有什么事情是如此独一无二的？我要给你看耶稣的四个特性以及他是谁，并且我相信当我们看到这些特性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为什么耶稣配得我们终极的献身，配得我们用整个人生去敬拜他的四个理由。我要请你跟我一起去深入看一看启示录第五章，关于耶稣有什么事情是如此独一无二的。我要你看到的就是耶稣知道终极的问题是什么，这使得他跟别人区别出来，显得大不相同。请跟我一起看看启示录第五章第一节，使徒约翰让我们看到他所看到的景象，但是这个景象有一点像是我们要往后退一步去看整卷启示录，甚至是整本圣经。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相当广大的一个范围，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坐宝座的就是上帝，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现在为了了解在这段经文中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明白这书卷里所代表的有什么重要性。我要请你跟我一起画出一个书卷。这书卷并不是长得很像我们所画的那个样子，因为甚至从圣经这里我们看到书卷里外都写着字，也许是更大的书卷，但是我要给你看一个图像，像这个样子的书卷会是相当大的，外面被用印封严了，有个配得上能够颁布书卷内容的人走过来，他揭开第一印，然后他会摊开书卷读那里面的内容，这就是颁布书卷的方法。基本上这种事要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为事实的时候，很显然的必须要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来当揭开印的那个人。但这里说这书卷有七个印，因此你看到的图像是有人揭开第一印，看看里面颁布的内容，然后一旦你把它摊开，你会看到第二印，你必须能够揭开它，然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一路打开到第七印。我们往下翻一章到启示录第六章，在第一节这里书卷的内容就被揭开了。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这里说到发生什么事情，接着来看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第五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第十二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们再翻到八章一节，你看到当他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沉静了约半个小时。因此第五节的问题是，谁才是配得揭开这些印并打开书卷的人？我们没有时间读整卷启示录，甚至于连接下来的几章也没有时间读，不能看到书卷里要揭开什么事情。但是我要给你看一个图像，基本上可以总结的说，启示录第五章所讲的书卷里外都有写上的内容，就是上帝的目的，是对他所创造的万物的最终目的。我们知道当我们回头去看圣经开头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 这里讲到罪进入了世界，亏损了上帝创造的万物，这就是我们犯罪带来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因为这样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世界上有苦难，有痛苦，这是因我们犯罪的结果而我们必须经历的事情。甚至当我们企图要行善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经历苦难的事。因此这就是我们从创世纪第三章一路看到的画面。现在我们知道上帝最后的目的，他要怎么终结这样的事，为他自己的旨意终结苦难、痛苦以及邪恶的事，他要怎么对他的百姓降下永恒的赐福及审判，这些都明写在书卷里。这就是上帝对创造万物最后的旨意。因此这是相当重大的事情，你的永生、我的永生都跟那卷书里的内容有密切关联。有些人会想，好啦，大卫，上帝为什么不亲自打开书卷呢？我要你明白上帝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如果这位完全圣洁的上帝要亲自打开书卷，揭开因他的本性对创造的万物所定的旨意，如果我们这些因不顺服他而犯罪的人都站在他的面前，我们唯一的下场是什么呢？就是审判以及定罪。这很清楚的在整本圣经中说到，圣经对这件事说得很清楚，我们一生都犯罪，这个事实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与一位圣洁的上帝隔离了。全宇宙最后的问题，请不要遗漏这一点，全宇宙最后的问题是，像我们这样恶贯满盈的人怎么能够跟一位圣洁的上帝和好？像我们这样恶贯满盈的人怎么能够跟一位圣洁的上帝和好？我们经常很轻率地谈论天堂的事，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为了要跟上帝永远同在，罪的问题要对付，才能顺应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要上帝没有借着一位可以在他跟我们之间解决这个问题的中间人就打开书卷。所以我要你看到，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站在一位圣洁的上帝面前。我认为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看到两件事情。第一，我们无望地站在一位圣洁的上帝面前。第二，我们无助地站在一位圣洁的上帝面前。你看到的事情就是第三节说的，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的，能观看那书卷的。第四节说，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站在一位圣洁的上帝面前，无望地站着，这是第一点。现在我要请你跟我一起想象一下，这卷书如果握有结束苦难、结束痛苦这些事情，上帝完全赐福给他创造的万物，让他们回复到当初被造的样子。想象一下，你是在第一世纪时读到这些内容，那些人正在因他们是基督徒的身份而遭受相当严厉的逼迫，他们的家人经历很多苦难，有些人的妻子过世、丈夫被杀，还有谋杀的事情，他们都殉道了。他们看见自己的孩子被强行带走，他们经历了痛苦。使徒约翰看到这一切将要结束，上帝的赐福就是要把万物回复到原本应该有的样子，结束一切苦难及痛苦。他看到这一切，但是没有人能够把它打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约翰他不只是哭泣，而是说他哭泣又哭泣，强调他一直在哭，这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一个盼望，就是这个图像里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消失了。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 我猜想就算不是全部的人都问过这个问题，我想大多数的人也问过这样的问题。这真的是在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吗？你已经经历痛苦，走过苦难的路，我也知道有些人经历过癌症的痛苦，到处都是这样的事吗？是这样吗？其他的疾病、天灾，我们曾经经历过整个房子被淹在水里，被大水冲走的事，海啸、地震、战争，你想过吗？到处都是这样吗？有一个盼望，就是将来有一天，万事万物都要各得其所，这就是我们要紧紧抓住的盼望。但是现在没有人能够打开书卷，完全把我们的盼望都挪走了。我要你看看这个情况的严重性，不只是无望，我说这也是无助的。因为圣经说，我们查看四周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助我们一臂之力，没有人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想象一下，谁能走到上帝的面前，大胆地走向上帝，把书卷从他的手中拿走，并且打开书卷？这是相当大胆的举动。谁有这样的权利？谁有凭据能够真的这样做呢？这真是一个大问题啊。环顾整个人类历史，在宗教领域出现多相当多的名人，有宗教导师、宗教领袖，他们给人很多的教导，有成千上万上百万的追随者，他们对人说，这是你找到人生的方式。但是如果你遍读所有的宗教书，你就会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能够摆脱使我们与一位圣洁的上帝隔离的罪的问题。有很多导师会说，做这个或者是做那个，要照着古兰经去做，要照着这八正道去行，这样做是为了与你周遭的一切事物和平共处，但是没有一个可以摆脱罪的问题。所以我要你明白，从一开始耶稣就知道这个终极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站在一位圣洁的上帝面前？我们怎么能够跟一位圣洁的上帝在一起？这个问题比我们任何人要面对的任何其他问题更重要。这是个相当凄凉的景象，因为他看一看说，没有人说一句话。这让我想到一段童年的回忆。最近我的内人和我带着我们的侄儿女去一家儿童游乐中心，我们在那里给孩子庆生。在这个地方你待个五分钟就很容易头痛起来，如果你是小孩子就会记得在那里发生过的事情。你到了那里兑换了代币，然后去玩了一大堆的电玩，你把代币投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玩了，玩了各种不同的电玩。你可能会玩滑雪球的游戏，滑雪球就是把球滚进得分的洞里面，你玩了好几个小时的滑雪球。如果你是一个小小孩，你就只能坐在那里做你能做的。我记得我的妈妈还是爸爸会站在旁边帮忙捡球，因为我没有办法把球丢到可以让我得分的地方，但是我最后还是会有办法把球丢到那里面。当你玩这类的电动玩具时，会有什么东西跑出来呢？就是游戏票券。这种游戏票券会像一条小溪的水从机器里流出来，因此你会到处玩遍所有的电玩，想要尽可能的拿到最多的票。你度过一段很棒的时光，真的是太有趣了。你和你的爸爸妈妈一起度过一段很棒的时光，好得不得了。然后呢，不妙的事情要来了。当你要准备离开的时候，你们会走到出口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柜台。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这是一个会让你受到伤害的地方，因为你是小小孩，你努力得到这些票，你把票握在手中，你走到那里， 你看见前面有一堆你想要得到的玩具，但是你的眼睛马上瞄到最顶端，在架子的最上方有一个很大的绒毛动物玩具，你可以把它们摆在房间拍照，但是要值8万的票，而你却不知道。因此我望着妈妈还是爸爸说，我想要熊熊，我想要这个大的绒毛动物玩具。他们低头看着我说，儿子啊，你的票一定不够的。因此我的眼睛再往下一层找，看到了一盏岩浆台灯，那个灯看起来真的好酷，你说我要那个很酷看起来像灯的东西，我想要那个，可是那个要4万的票。你知道要玩几个小时的滑雪球才可以得到4万的票吗？妈妈和爸爸低头看着我说，儿子啊，你的票不够。所以我再往下一层找，那个遥控汽车怎么样呢？我就要它。儿子啊，你的票不够。所以我再往下一点找，那个遥控汽车怎么样呢？我就要它了。儿子啊，你的票不够。就这样一直看，一直选，一直到你看到在你正前方的那个小箱子，你看到黑黑的橡皮擦里面闪闪发亮，有一支小铅笔躺在它的旁边。最后你把票拿出来换了礼物，你花了好多时间在那里选可以兑换的礼物。当你走出游乐中心的大门时，你的手中却只有黑黑闪闪发亮的橡皮擦和铅笔，只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票去兑换最大的礼物。现在当你看到启示录第五章的时候，心中想象一下，因为这里讲到的赌注跟那个比起来是高的太多了。架子顶端上的东西就是你的永生、我的永生、天堂、罪的赦免、喜乐以及苦难和痛苦的结束，这些都是在最顶端的架子上的。现在想象一下，在启示录第五章里所发生的点名号角的情景，亚伯拉罕站在那里。亚伯拉罕，你有足够的票上去那里拿书卷吗？你是上帝百姓的父亲，你在这卷书的开头开启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事。亚伯拉罕，你有足够的票吗？亚伯拉罕只能低着头说，我没有足够的票。摩西，你带领上帝的百姓，带领他们到达应许之地，带领他们走过红海，你用这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带领上帝的百姓，你一定有足够的票。摩西只能垂着头说，我没有足够的票。那么所有的先知怎么样呢？这些家伙实在可以说是献上了自己的生命，都因他们宣扬上帝的话而被杀害。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都是。你们这些家伙当中一定有一个人有足够的票，因为你们把自己的命都献出去啦。他们低着头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施洗约翰，你为那将来要来的耶稣预备了道路，耶稣是这么的夸奖你，你一定有足够的票。施洗约翰说，我没有足够的票。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你这磐石上。雅各、约翰，门徒当中谁有？他们都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票。保罗，新约有一半是你写的，你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宣教士，你一定有足够的票吧？保罗只能低着头说，我没有足够的票。我们来看当今的伟人，德雷莎修女，你做过的好事跟关心过的人比其他几百万人加起来还要多，你一定有足够的票。德雷莎修女低着头说，我没有足够的票。葛培里牧师，你传福音的对象比世界上其他人还要多，你一定有足够的票吧？葛培里牧师也是低着头。事情就这样一直持续的下去，到底谁才有足够的票呢？谁才能真正走到上帝的宝座那里，从他手中拿走书卷，揭开封印，把书卷打开呢？ 是穆罕默德要去做吗？他没有足够的票。还是佛陀要去做呢？他也没有足够的票。你们这新世代的人怎么样呢？他们都没有足够的票。欧普拉、费尔医生都没有足够的票。天上是一片死寂。回来看看你和我，你有足够的票打开书卷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低着头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票。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景象，是相当令人绝望的。还有些人会想，好了，你是说各种宗教都没有足够的票，而我是无神论的，我甚至不相信上帝。我认为这种想法使我们感到真正的无助与绝望。这种想法是来自那些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人。我记得罗素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他是20世纪非常著名的无神论者。他死在床上结束生命时，这是他当时说的话。他说，我没有什么要牵挂的事，只有无情不肯让步的绝望。因为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只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产品，我们只是身处在这样的循环里，就是我们暂时在这里，然后我们会走掉，换别人来继续这样的循环。这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终结苦难或痛苦的盼望在哪里呢？那样的盼望在哪里？真是无望又无助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图像，而耶稣知道终极的问题是什么。第二，耶稣付出了终极的代价。我要你看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现在来看看第五节发生了什么。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约翰正在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现在我们在这点上看到一个相当极端、自相矛盾的论点。我们在这里不能把它遗漏掉。一方面，我们看到一只得胜的狮子，这是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的图像，是犹大支派中的一只狮子。我要给你看个真的很酷的东西。这不只是在启示录第五章这里出现，这个东西是好几千年前就被谈论的。我们翻到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第49章，跟我一起回头翻到那里。创世纪第49章，我们要读的是雅各对他儿子们说的预言。他其中一个儿子名叫犹大，我们在第五节看到这个名字被提起来。不要哭，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是什么意思呢？跟我一起回头看创世纪第49章第8节里面雅各对犹大说话的情形。这是在启示录第5章被写成之前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经文说，犹大啊，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呢？我们再看第10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创世纪讲到有一位出自犹大支派的，这一位将要成为万事万物所归属的。我们在启示录第5章这里要谈论什么呢？就是万事万物所归属的那一位，万国所顺服的都是属于他的。他将要像一只狮子而来，这就是创世纪第49章所说的。而启示录第5章给我们一个图像，约翰听见声音说，来看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大卫的根。以赛亚书第11章1到10节说到，耶稣会出自大卫的后裔， 大卫是出自犹大支派，耶稣是大卫的根，大卫的子孙。启示录22章第16节讲到，耶稣是大卫的根，是大卫的子孙。因此，耶稣就是这里所谈论的狮子。我们回到启示录第5章，我让你看一些真的酷毙的东西。我现在来上一点希腊文的课，我们一起来看第5节。这里说，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得胜这个字，有人翻译成战胜，也有人翻译成征服。得胜这个字的希腊文，其实是一个你们很熟悉的品牌的名字。我想你很熟悉 Nike， 也就是耐吉这个品牌。这个希腊文 Nikao 的意思就是战胜、征服、得胜。这就是这家公司选这个名字作为公司名字的原因。因为在运动场上，我们总是想要征服，想要赢，所以他们卖这个牌子，把这个标签放在外面，买了 Nike 你就会赢。我以前曾经穿过 Nike 的高尔夫球鞋，但是一点用都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高尔夫球赛中赢过。不过我要你了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征服与战胜。我要你明白 Nike 一点都不配用这个字，然而上帝是用这个字来指明他的独生子。上帝说，他是那位好像狮子的，他将要战胜，将要征服。你看到，为了得到书卷，你不是只有从容的到上帝面前，然后设法让书卷从他的手中滑出来，不是的，你必须大胆的走到上帝面前，因为你已经征服了一切。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图像，但是不要遗漏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约翰擦干眼泪，他已经听到关于犹大支派的狮子的一切。我们来看第6节说的，我又看见宝物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是个相当难以置信的画面。约翰期待转身看到一只狮子，但是他反而是转身看到这只羔羊，看起来好像是被杀过的，好可怕的图像。这只羔羊看起来像被杀过的一样。因此我要你看看耶稣这图像的两个面，他是征服一切的狮子，而他也是受难的羔羊。在过去几百年，世人对耶稣的看法不是偏向他是征服一切的狮子，不然就是偏向他是一只受难的羔羊。许多人把耶稣描绘成一只受难的羔羊，一个软弱的好人，他真的不能也没有能力让很多的人来跟随他，他只能跟一群穿着破衣服的人在一起。另一方面，有很多人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一位伟大有大能的宗教导师，但是他们不承认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当今世界的伊斯兰教，回教徒不相信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事实上，他们厌恶这种说法，他们认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很可怕的想法。我在印尼的时候跟很多人谈过这件事情，他们说他们对于我们这里讲的耶稣的这个图像有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他们有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所讲的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这个事实，所以这样讲很疯狂。但使他更疯狂的是他们讲的第二点，你说道成肉身的神真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用这么残忍不人道为难人的方式被杀害，神是不会那样做的。我最近读了一位回教学者的文章，他甚至写说，我们比你们这些基督徒更尊崇耶稣，我们不肯相信上帝竟然会允许他在十字架上受死。 我要你看看在耶稣这个画像里，为了让他成为人类历史里的那只征服一切的狮子，他就必须先扮演一只受难羔羊的角色，这些都要互相关联在一起。为了征服一切，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拿走书卷，他必须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为了让我们可以和一位圣洁的上帝连结，他必须扮演受难羔羊的角色。十字架不是他的选择，这不是他的计划，因为不会使情形有所改善。这是上帝对全宇宙的计划，就是先变成人的样子，然后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死在那里，为你我的罪付上代价，把我们的罪挪去。有一次我太太和我在城里，我们进城，我想要带她出去来一个美好的约会，我带她去一家很棒的餐厅，因此我决定不带她去麦当劳或者是像麦当劳这样的素食店，我带她去一个很棒的地方，我们去一家名叫活泼的 Brio 的意大利餐厅，这真是一家很棒的餐厅。因此我对我太太说，海瑟，今天晚上我要请你吃饭，我们可以随意点想吃的菜，这样我们可以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于是我们就这样做了，我点了一客大牛排，海瑟点了龙虾浓汤，我们还叫了甜点，我们通常是不会叫甜点的，不过我们这一次叫了。我们坐在那里吃着，吃完甜点正在一起享受美好的时光，这个时候服务生走过来告诉我们说，先生，我要让你知道餐厅里有一位客人已经帮你买单了。他说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他只是想要感谢你在六或八个星期前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想帮你买单。我们享用了这顿非常棒的晚餐，而且可以不用付一毛钱就离开餐厅，因为有人帮我们买单了。我祷告祈求你们今天可以更深入明白，在你桌上是摆满了你的罪行，这罪行的代价就是死，这罪行的代价就是受苦难。而宇宙的上帝来接近你和我，他说你的账单我已经付了，都结清了。在人类历史中没有人能这样讲话的，有谁会帮你付钱呢？把那一整桌的罪行都担在自己身上，没有人可以的。这就是耶稣独一无二的地方，他自己付上了终极的代价。第三，耶稣完成了终极的目的。现在，当我们真正开始思考耶稣所做的事情时，这就是很棒的地方。因为第七节说，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耶稣走到上帝面前拿了书卷，把它带走，因为他配得这样做。这是个难以置信的图像，特别是当我们知道事情是怎么开始发生的。有人称这是天上最哀伤的一天，这就是约翰哭泣的原因，因为他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他站在那里，他像其他人一样手中握着票，可是没有人可以付钱。书卷在这里，永恒、罪的赦免、天堂、喜乐、永生，这一切都摆在架子的最顶端，这里是一片死寂，因为没有人可以付价银。我们将永远失去所期待的盼望。在这景象当中，开始有一些嚷嚷闹闹的事发生，这一片死寂开始被打破了。当你我手中握着票，站在掌管宇宙之神的宝座前，却没有能力付上价银，就在此时此刻，耶稣基督这只狮子，也是这只羔羊，他走向前说，我有足够的票。他说，我有全部的票，因为我已经为你们付上价银，你们不必为你们的票担心，不用担心你要做得多好或要赚多少，因为我把这些都包下来了。 我已经为你们的罪付上代价，我能够也配得走到他的面前拿走书卷，好使你们经历永生的喜乐和满足。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理由要在那里大大庆祝一番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唱诗，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敬拜的理由。救主所配得的是远超过我们参加宗教聚会，他所配得的是远超过我们随随便便的献身，我们二流的承诺，或者我们所知道这些方面的事情。他是配得我们用整个人生来敬拜他的。耶稣知道终极的问题是什么，他付上那个代价了，他完成了救赎的目的，耶稣应得终极的赞美。求上帝帮助我们，在美国，在我们的宗教次文化里，不要对上帝的国度，对这位救主，对这位主随随便便。他所配得的是远超过我们盛装打扮参加聚会，在那里唱上几首诗歌，然后就拍拍屁股回家了。他是配得一切所有的。这段经文把事情解开之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真的很令人激动的。看看第九节说的，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在那一天，我们将有新的敬拜，因为这诗歌没有在天上唱过，这经文写成之前都没唱过。当耶稣因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及这里所解开的事情而拿走书卷时，这诗歌唱着说，你买赎了我们，救赎了我们，我们将有新的敬拜。请不要遗漏这一点，我们的敬拜将永不止息。接着发生什么事情呢？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因此天使上场了，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然后我们也加入这阵容。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都下拜说，阿们。意思是完成了，结束了，他们都在敬拜，没有停下来，永远不会停下来。将来有一天，在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羔羊的宝座周围下拜，就是那位被杀的羔羊，赢得终极战争的羔羊，我们都要说他是配得的。问题是，我们要现在就做，或为时已晚时才做。不管你的心有多刚硬，不管你有多少次说，好啦，我不会称呼耶稣为我的主的。但将来有一天，在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屈膝下拜，称呼他为主，因为他是配得的。就是这个原因，使他与历史上所有的每一个人都区别开来，显得与众不同。这样你看到耶稣的画像了吧？我相信，当我们看到时，会看见他是令人无法抗拒的。为什么我们谈论一只像被杀害过的羔羊？好可怕的图像啊！但是不要遗漏掉了，你看到第六节吗？你可能几乎会把它漏掉。约翰说，我看到一只像被杀过的羔羊，这羔羊正在做什么？请你在圣经上用底线画下来，圈起来，在旁边写上，在经历这样的苦难中， 这羔羊没有被推倒，没有失败，没有被打败。羔羊在做什么呢？这只像被杀害过的羔羊站了起来，多么难以置信啊！他站在上帝的右手边，你知道为什么吗？羔羊是怎么站起来的？一只被杀害过的羔羊可以站起来吗？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在正月初十日，羔羊要被带进个人家中，他们要与这只羊羔相处四天，他们就会跟这只羊羔产生亲密的关系，就好像家里的宠物一样。在正月十四日，他们会杀了这只羊羔，羔羊的血象征着我们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这是神在圣经开头就让我们看到的画面。现在来到结束的地方，羔羊已经被杀害了，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羔羊不是死了躺在那里，现在羔羊是站起来了，因为他不再挂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复活了。我很好奇，当我们在庆祝复活节的时候，其他宗教的人会怎么看我们在做什么？他们是不是在想，我们那个家伙在坟墓里，我们那个家伙还在坟墓里面，这只已经被杀害的羔羊，也是那只已经征服一切的狮子，他正站在上帝的宝座前，他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所以我要请你想一想，我们在这段经文中从神所看到的东西。我要问你一个最后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宇宙间终极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是小孩，是学生，或是大人，老年人，或者任何中间年龄层的人都要面对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我们一生中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吗？今天的信息就在这里告一段落，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